霍青桐向李元稹使出了三分剑术。这个三分剑术啊，李元稹还真不知道。他一见这个三分剑术，心中就有点慌乱了。这个时候，就看这霍青桐向李元稹使了一个冰河道泄，这是招数的名字，唰的一剑直刺过来了。这个时候，李元稹赶忙的是将尖向上，用朝天一炷香，嘡的一下子想磕开，可哪知道对方这招并没有使足，刺到离他身子两尺之处，就变成了千里流沙，就是数剑横着来了。一惊之下，剑锋急转，这李元稹赶忙护住了中路。说这时候也奇怪，对方横砍之势，看来这个劲头是十足的。可是剑锋将到未到的时候，突然变为风卷长草，向下猛削他的左腿。李元稹急忙退了一步，赶忙的避开。两人接连的斗了十几招。别看打了十几招，李元稹这口剑跟这霍青桐的剑居然就没碰一下。为什么？就因为霍青桐每一招都使到三分之一，不等对方来拆架就已经变了招了。霍青桐在他身旁边是空砍空削，这剑锋从来没有进到他身跟前来。这也说明霍青桐对这个李元稹并不是下得狠手死手，李元稹啊却给他弄得手忙脚乱，不住的往后退。你说他这个剑术，你要不招架吧，说不定对手这虚招就成了实招；如果你要招架吧，对方这一招就使三分之一，他变了。哎呀，李元稹心想，这可真奇了怪了啊。李元稹按说他跟他老师学的这个柔云剑术啊，他自己觉得也不错，可是柔云剑术毕竟是练的功夫还不到，内功还不足，现在说只能是有六七成的火候，但是对付他这三分剑术有点力不从心。他觉得他这个剑术来得比自己快，他们一慌神，李元稹心想，干脆我不跟他在这扯了，我撤了，只得撤步抽身，他走了。李元稹往后这么一撤退，霍青桐呢也不追他，立即转身。他转身干什么？他还想着那红包袱呢。可是就在他一转身的功夫，他就发现有一个身材瘦小之人从那严世奎的身旁站起来了，手中已经捧着那个红布包袱了。霍青桐这个时候挺剑刺去，那个人一看，哎呦，桐的也要归位。这个人这么一说，这就是那个镖行里边的佟兆和，这小高音儿。他一看这一剑来了，他不敢接招啊，三步他就跳出去了。霍青桐随后边紧追不放，举剑还忙下砍。这个功夫鞋子里有一件兵器，这件兵器叫五行轮，从鞋的方向过来了，嘡的一下子把他这个剑就给嘡了一下子。这人是谁？正是严世章。严世奎是他哥哥，他哥哥让大铁锤砸死了，他兄弟在这手使五行轮过来助阵。霍青桐这次筹划的应该说是比较周详的，前后都是用庞然大物的骆驼把镖行的人众给隔开，使之首尾不能相连。木卓伦呢，手使大刀，力拒戴永明、钱正伦这两名镖师，以一敌二。可是另一边呢，却给严世章攻过来了。因为严世章看见自己的胞兄让这回族人拿大锤给砸死了，他是悲痛万分呐。在马背上纵起，是飞身越过了骆驼，左手的五行轮唰就出来了，在一名手持铁锤的回人肋下就给他割了一个大伤口。 那个人顿时由打这骆驼上边翻身栽落，扑通一声，他手里面拿着大铁锤呢，他往下这一栽落，这铁锤砸到自个儿的胸前，口吐一口鲜血，当即身亡。
混乱之中，
这佟兆和呢看出门道来了。为什么呢？佟兆和一看那个最重要的东西就在那位严大爷那身上背着呢，心想这玩意儿他死了，我把这红布包袱抢过来，说不定这个玩意儿对我是献功的好机会，所以他过来拿这包。他一拿这个包，没有想到引起了这位小姐的注意，小姐就跟上他了。这一跟着呢，幸亏有严世章在旁边相救他，不然的话就这位佟兆和小命玩完。严世章一看霍青桐追赶佟兆和，他知道佟兆和武艺平常，所以过来给他帮忙。这个佟兆和呀，你要是说他一个顶俩，你要说打他俩不顶一个，就这么一人。
这个时候霍青桐和严世章两个人就动上手了，这一交手他就觉得对手精力猛，是一个劲敌。
当时他又怕那个美貌少年再加入战团，双战一，他可就不敌他们了。此时可忽听见两边山上虎哨声大作，那是同伙退却的暗号，知道彪行大概来了接应了。抬头一看，那佟兆和正疾步跑上山岭。这姑娘赶忙施展三分箭术，把这严世章逼退了两步，仗剑向岭上追去。胡哨声越来越响，莫卓伦大叫：青桐快退！霍青桐停步不追，跟着同伴们把死伤的这些回人抱上了驼马，在胡哨声中大队向岭下冲去。这个时候就跟前边有数十名清兵拦住了去路。
曾图南跃马向前，横枪喝问：大胆的回民，你们要造反吗？啊！
这个时候霍青桐把两颗铁莲子拿在手中，朝着曾参将的双手啪就打过去了。曾参将手中拿着这枪呢，本打算用枪把他们拦住，没想到这个铁莲子飞过来，两颗铁莲子出来可是俩，奔两个方向，奔两个什么方向？奔这曾参将的双手，左手一个是右手一个，正好打到他手背上。不但说打到手背上，打得还非常准，打得还非常狠。这曾参将觉得手背这么一疼，哎，当啷，居然把他那条大枪给打得掉了地下了。他张开手了，手一疼就撒开了。枪一落地，穆卓伦高举长刀当先开路，大队的回人向清兵就冲过来了，哗哗哗哗哗哗哗，杀！这些个清兵纷纷的让路。为什么？他一看这些个回民们来势凶猛啊，这严世章和戴永明回身就追过来了，他跟霍青桐又打在了一块儿。这些回人的队伍有一匹马飞着跑出来了，马上有一个人大喊了一声：二妹，你先退，看我的。这个人是霍青桐的兄长，叫霍阿一，手中拿着一杆大枪挡住了两名镖师。霍青桐回身上马，兄妹二人是怯战怯退。忽然两边山顶上呼哨连声，霍阿姨霍青桐是催马快奔呐，严世章呢跟着追过去了。可是霍青桐又拿出两粒铁莲子向他的上盘就打过来了。严世章马上停住脚步，把他的五星轮在手中一持，汤汤，他还算不错，把这个铁莲子给挡住了。两边山上这个时候大石头又咕噜下来了。他们这次行动安排得非常周密呀，山上早就准备好了很多大石头，
准备撤退的时候，如果有敌人追赶，就来个滚木雷石往下放。现在滚木来不及发，但是大石头可以往下滚。随着大石头往下翻滚，有十几名清兵被打的是头破血流，鼻青脸肿，还死了好几个。混乱中，这回族人的大队已经远远的跑走了。这场战斗打了一阵子，这才平息下来。严世章呢，一看兄长惨死，抱住了血肉模糊的尸体，放声大哭：“大哥呀，大哥呀，你死得好惨呐！”钱正伦和戴永明在旁边相劝：“得了，别哭了，别哭了，人死不能复生啊！”严世章哭了老半天，这才收泪上马。镖行的伙计们把这死者的尸首放上大车，佟兆和呢，这时候得意洋洋：“嘿，告诉你们，要不是佟大爷手脚快，哎，他死了啊，也是白饶，东西也得丢。幸亏我把这东西拿到手了。”陆飞青在旁边可是一直没有动手参战，他一直看着。李元芷上去跟这个霍青桐两人动手，他也看在了眼里。陆飞青这心里边很不高兴，觉得李元芷自己教的这个女徒弟有的时候是不懂事理呀。哎呀，这个丫头啊也分不出个好坏来。哎，这个时候这李元芷呢觉得帮了别人的忙，镖行这些人能过来谢谢他，可是没想到镖行的这些镖师们根本就没把他当回事。倒有几个镖师过去跟这位曾参将打了个招呼，因为那曾参将穿的是官服啊，他是个官啊。至于这陆飞青，没人关注他。这小姐李元芷呢，更没人关注他。李元芷在旁边心想：我可是帮了你们大忙的人，要是没有我及时赶到，那个红布包袱就让那个姑娘给抢走了。呵，我真正帮了你们忙的人，你们不知道过来谢谢我，把我晾在这儿了，你们就瞅着哪个是官跟哪个打招呼。哼。这个时候姑娘心里边非常的不高兴，她不高兴，陆飞青更不高兴。陆飞青朝她一摆手：“元芷啊，过来过来。”这李元芷就过来了：“师傅，有什么事儿吗？刚才我看你显了显身手啊，你跟人家打起来了。”“对呀，是我跟他们打起来了。”“打得怎么样啊？”“哎呦，那女的好厉害，她使那个剑法我看不清楚是怎么回事。”“先甭说你这剑法，我就问你，那个女的是干什么的你知道吗？”“我不知道啊。”“哦，你不知道。镖行的这伙人是干什么的你知道吗？”“我也不知道啊。”“两边都不知道，他们双方打起来你跟着瞎掺和什么呀？啊，你凭的是什么帮着镖行的人呢？”“师傅，我是那么想的，那镖行的人是给人家押送东西的，那个人身背后背着个小红包袱，那个里边肯定是贵重东西。我看那个女的，她拿着剑去把那个包袱拉断了一头，还想抢那包袱，所以我不让她抢，我就跟她打起来了。”陆飞青说：“丫头，我教给你练武艺，我教给你练会了武艺，闯荡江湖，不是让你混闯，不是让你乱闯，要有是非观念，要有正邪的观念。他们的双方谁正谁邪你知道吗？他们的双方谁是谁非你知道吗？那他抢人东西他就不对呗。”“不见得不对。那个东西你知道是怎么来的吗？ 还兴许那个东西他们早就从人家手里抢回来的，人家再往回来抢啊，是那么回事吗？我倒是说不确切，我是那么想的。你什么都不知道就乱帮忙啊，我觉得你这个忙给帮到了。
帮到了？师父，我真的是帮到了吗？
起码说你不要随便管这个闲事。哎呀，我白教你了。行了，我不多说你了，你自个儿琢磨着办吧，自个儿考虑啊，以后不要随便乱出手。
嗯，是师父，那我记住了，以后我什么时候我也不随便乱出手了，
记住这个就行。走吧。
好，这帮人他们也没有什么好心。
哪帮人？
就这帮镖行的。
你怎么知道？
这帮镖行的，你看我帮了他们的忙，他们连谢谢我都不谢。
哼，路飞清正，我还告诉你一句话，镖行里的人呐，好得少。走吧。于是这一伙的人又继续上路。过了岭了，黄昏时分，已经到了三道沟。这个三道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市镇，罗夫们就说了，三道沟啊就一家安通客栈，住也是这家，不住也是这家，别地儿没地儿。进了镇子了，镖行和这曾参将一行人等一起都投住到安通客栈。塞外处处荒凉啊，那个客店的土墙泥地简直就非常简陋了。那个佟兆和呢，到这个店门口一看，这店里面没伙计，他就喊，哎，伙计，伙计，有人吗？他妈的，这坟地呀，有活的没有？怎么都死了啊？你奶奶。哦，这佟兆和感情张嘴就骂。李元直在旁边一听，皱了皱眉头，心想这个人太粗俗了。这伙的人正想往里边走的时候，忽听见在里边传出了一阵兵器相碰的声音，这李元直那是好事的人。这李元直一听，哟，这谁呀，在这儿又打起来了。这李元直第一个他跑里边去了，不等有人，他先进去了。他穿过了这个堂屋，到在后院子里边一看，哎呦，有一个少妇披散着头发，正和四个男子汉在那恶斗。这个少妇面容惨淡，左手拿着一把长刀，右手持一把短刀，刀光霍霍，以死相拼呐。李元志一看他们斗了几个回合，那几个汉子好像是要进那上方屋，可是那个少妇呢，舍着自己的命就把上方屋那个门愣给挡住了。这四条汉子的武功看起来都不一般，一个手使软鞭，一个手使怀杖，一个手使剑，一个手使鬼头刀。这个时候陆飞青也倒在院子里了。哎呦，陆飞青心想，怎么这一路上竟碰见这样的事儿啊？啊，到处都是练家子。就看那个手使怀杖的人举着这双怀杖朝着那个少妇当头狠砸。呜，这少妇不敢应接，向左边这么一闪，旁边那软鞭拦腰就缠过来了。少妇左手刀刀势如风，直戳敌人的右腕。这个软鞭的鞭梢一倒卷，少妇的长刀就又抽回来了，没被他缠上。旁边那鬼头刀又过来了，同时一柄剑又刺向他的后心。就看这个少妇右手刀挡开了剑，和敌人两下夹攻，鬼头刀这一招竟然给避开了。 避开了也没是全避开，这个刀扫到他的左肩上了，应该说是轻轻的挨了一刀。这个少妇挨了这一刀啊，也没有示弱，仍然在这坚持跟他们恶战，双刀挥动，一时间一看鲜血四溅的，那个石软鞭的在旁边喊：“带活的，别要他命，一定要活的。”陆飞青一看四个男的围攻一个女的，动了侠义之心了。虽然自己身上负有重案，说不得，我要伸手管上一管。只看那个使怀杖的双杖横打，那个少妇避开了双杖，百忙之中右手的短刀就还了他一刀，左方的利剑又刺过来了。这少妇长刀斜磕，对方履历甚强，就看那个少妇左肩受伤了，气力大减，刀剑相交，巨震之下，长刀苍啷一声掉地上了。这个敌人是得理不让人呐，长剑乘势直进，少妇向右急闪，使鬼头刀的那个小子借着这个空档就闯向了店房。那个少妇竟不顾身后攻来的兵器，左手入怀，再也扬手，有两柄飞刀向敌人的后心就飞过去了。那个人以为这少妇跟着那三个同伙动手，他没工夫对付他呢，可是没想到这飞刀过来了，这飞刀一奔他的后心，他就觉得脑后风声，赶紧往旁边一躲，上边这刀躲过去了，可是下边这刀没躲过去，这刀正好插进他的后背，噗的一声。说他死了吗？没死。为什么没死？因为那个少妇左肩头受了伤了，他这刀扔出来这个劲头不够足，说没捅到他心脏，到他肋骨那个地方，拿肋骨那么一挡，这刀就停到那儿了。可是就停到那儿，他也不好受啊。这小子妈呀一声，哎呀，好厉害！